来，开面对面分享你与开源的故事。各位小伙伴，今天是那个2025年3月25日。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呢是 Upstream First 这个话题啊，它非常老生常谈。佳宁、Tyson 还有金盛他们之前也都聊过。老生常话题要聊出一些新意就不是很容易。按惯例啊，我们应该依次打个招呼啊。我是那个开源面对面 Mikey。
大家好，我是 LC 北京博客的佳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盛。
我们直奔主题，Upstream First 或者叫上游优先这个话题，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很正确。你说上游优先好，我赞成，我觉得上游优先是对的。那么我们先定一下什么是上游，各自谈一下我们对上游的理解，好吧？
我想先从生活我们和日常的这种来去谈一下什么叫 Upstream。
嗯，
就其实这个我们如果有一个时间轴的话，就是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说原来是怎么怎么地，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历史，对吧？去找一些什么事情的发生的源头。一个世界它有一个起始过程发展这个到这个结局，我们往往会在这个正在事情发生当中，对，然后我们要去找到源头上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也有些古代的成语，像这种未雨绸缪啊，或者是这个中医里边叫治未病，对吧？在没病之前去讲一些生活好的习惯啊，什么东西去扫这些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多一所学校就少好几座监狱，就是它是我们要从源头上去找一些这个解决一些事情问题的方式。
嗯，
开源项目里边其实是谁是项目的最初的发现 original 项目的原作者，或者是谁是哪个团队的这个发起的这个我们通常称之为上游，就是
始作俑者。
对对对
，OK， 哎，佳宁，
嗯，代码就是特别是这种开源代码，其实它写的时候就是。它的原作者可能会经历过很多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这种相当于它社区发展的会比较完备一点的话，这个代码它可能被很多人修改过。其实你要说这个原始的这个作者，我们可能比较难直接就找到它，但是它会有一点，就是这个代码被大多数的人所引用，或者是它在大多数的这种情况下，它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起始。因为后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基于这个代码来做一些修改。修改完了就后面看谁被消费。有些时候的话如果大家拿开源代码拿过来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它可能是在本地维护一个分支，它并没有回馈回去，就它这部分修改其实是看不见的。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基于某一个开源项目来进行开发，我们基于的那个开源项目可能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上游。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就跟那个流水一样这个过来。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开源项目不是都是也是分层的嘛，就如果是你是偏底层的，那承载的都是共性的这种诉求，然后这个共性诉求大家一起来去维护，哎，其实是成本是最低的。就是刚健身那边提了这个上游思维的话，其实是我们可能就是要防范于未然，结果我们还是想把它再下一个定义。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源头，不管是我们的开源项目的这个源头还是最开始的这个
基点，
对对，就可能是它在这个层面上面它会进步发展，那我们可能越是在源头里面越早的去对它做一些处理的话，那我们可能后面承受的这个代价或者我们承受的这种技术债就会变少。
嗯，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上游先拿这不就是很自然的上游是谁很清楚吗？后来我又仔细琢磨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好像又不是那么的清楚，又不是那么明确，觉得上游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相对的，你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讲，就是谁是你的上家，谁是你的下家，它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某一个环节，假设我处在第五步，对吧？那第四步呢，可能就是我的上游。那至于第三步和第二步，他们是不是我的上游？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也是，但是呢，它不是我需要去 focus 的那个，我需要去关注的那个上游。我需要 focus 的那个上游就是我的上一家。我现在觉得这个上游是这样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先谈完这个定义之后呢，我们先接下来说第二个事情啊，就是大家在提倡或者都在喊说上游优先，但凡我们口号上喊什么，那一定是我们缺什么。那我们既然喊上游优先，那就一定是有很多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它没有遵循这个上游优先的这个逻辑，或者说这个形式的原则，或者说产生这个我们要喊这个口号的原因是啥。
OK， 因为我正在创作一本关于开源的历史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回顾整个开源的项目或者开源的历史以及开源许可的历史，你会看到上游优先其实是一个妥协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知道 自由 软件或者 GPL Copyleft 这种许可，它呢为了保证用户的自由，你所有的修改 license 规定你必须的回馈到最上面 original 上游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是让你必须得公开，但并不是说你代码必须要回流的。
Contribution back， 对，就是你合不合，没有能力或者是怎么东西，是另一码事儿。按照，
然后至少要公开，要人
对对对，
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对，你为了保证用户的自由嘛，所以说 GPL 它保证了这个项目可以一直的，大家都在往这个合力的往这个上面去拐，但是这样就会有点霸道嘛。我只是看了一下你的代码，或者是我只是引用了你一段代码，或者是我调用你那个库，你就非要让我把所有的东西，这个有些商业公司就是开始抨击他这个东西。像你比如说还有这种学术性许可，就是像 Apache 啊 BSD 啊这种许可，他就是他拿过来你说你保留权利，剩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很容易就产生一个分支，你无所谓，他不强制要求你。 Apache 他们这个怎么办，就倡导大家就说你上游优先嘛，他是通过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倡导的方式，然后去弥补这个强制性的许可的这个，因为他没这许可做规定。我认为就上游 Upstream First 是都是 Apache 许可的或者 BSD 许可的，他才去倡导，就说你交相技术债务，你要大家往合力一块搞。 GPL 没有这种，我们知道因为学术性许可它不能保证这样，所以说它在历史上很多的好项目都被分裂过撕裂过。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 X11 或者是那个 KBrush， 这些项目都是被商业公司它的技术狠力实力很强直接拿过来，我发展另外我把你原来项目所有的人挖走，然后我自己发展一个商业产品，血淋淋的案子太多了。包括 GPL 的提出者 Richard Stallman 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 Emacs 那个项目，也是被人就这么就是直接就拿过来变成我的了。所以说这个是学术性许可没有这么去制定的，所以说只能通过软性的这种文化的方式倡导的方式劝说的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 GPL 那样被泼脏水也好或者什么的，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下来发展最好的项目没有分支的这种还是 GPL。 你比如说 Kernel 它一开始就是 GPL V2， 你要从它那儿去说把 Kernel 拿过来是我的，这个太困难了。对，
就你说的这个妥协是谁和谁之间的妥协？
这就是这个频谱嘛。我在我的书里边其实提过一个频，就是光谱的一个概念，最强的就是要求你互惠的 GPL， 然后还有这个商业的那种闭源的，纯粹的就是你们什么也不要干，你复制二进制我都告你，就是微软他们那种，就是那种很霸道那种许可。更其实这个中间有很多种光谱，就很多种许可，那你怎么选嘛？ Apache、BSD、MIT 或者是一系列的，但是只有最这边的能保证你这样，所有的其他东西你必须加其他为例。你比如说举个现在的，比如说大家啊 Apache 友好，但是 Apache 你会发现不管是 Kubernetes 也好，它会未加了很多这个什么切点条款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上游优先也好， Apache 许可也好，各种手段去保证社区不要分裂，我们本身力量就很弱。你说咱三个人一共就那么点，每个人都一人搞一摊，那肯定不好。对对对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江江你怎么理解这个
上游优先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从这个工程的角度上来去看，就是如果你要持续的去做这种开源的维护性的工作的话，维护那个 Apache Camel 那个项目有八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对我来说感触最大的就是很多人其实基于这个项目去赚钱，这都没有关系。
嗯，
但是会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项目就是有一些改动，我们还是期望大家能把它就是沉淀到社区里面，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就是对项目来说它可以持续不断来发展。然后的话呢 Apache Camel 那个项目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核心 Core 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大家能参与修改的话会比较少，然后另外的话它有一堆的这种 component。那个项目其实它那个背景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是做企业的应用集成，然后你想要企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然后这些应用之间相互要互相的这种交互的话，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中间层来去 做这些适配的。那这个适配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些 component 的，其实这块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其中，然后不断的来去贡献的。其实当时也是选了这个 Apache 的许可协议，实际上就是说告诉大家你可以不用去贡献，刚刚先生也提到这个东西。但是呢很多很多，就是我在维护的过程中其实看到很多人都跑过来给我们提 patch。最朴素的办法就是说我把这个修改放进来之后，后续我的一个就因为 core 还会持续不断升级嘛，它这块它就可以借助社区的力量，哎，我们来进行维护了。我们之后再升级的话，我只需要把软件下下来 ，download 下来，然后我就可以很好的跑起来，而不需要上游版本升级了之后，哎，我还得花很大力气去做适配。其实我觉得上游现在最大的好处，其实也就是让大家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上游，然后通过这种融合的这种方式，然后降低我们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负担。因为当时我其实，在红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有那个商业版，当时其实就出现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一旦我的商业版里面有客户提 bug， 那我修复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修复？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啊，那可能很多人可能就想，那客户的 bug 我肯定是要在我这个本地的这个版本，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版里面修复完了之后，客户才会认可我的这个成果嘛？因为我如果只是放上游就不行。最佳的实践你想想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先做本地的这个修复了之后，然后再 backport 到这个上游吗？其实这不是一个最佳的实践。其实我们实践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在上游先修好，修完了之后我再把这个 patch 拿过来 backport 到我们现在解版的那个 branch 里面。因为这样做最大好处就是我不会漏掉那个 patch。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上游就社区的版它永远都是最新的。但我这么做，如果你稍微有点私心的话，你就会想，哎呀，我这个好不容易记了一个 case， 我要去打差异的话，我这么来做的话，是不是我的竞争对手就直接把我这个优势拿走了？
是啊。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没有考虑这么多。当时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主力的开发人员。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希望所有人都是往上游来做贡献。其实那时候比较恨的是分支，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个开发了之后，哎，你拿去 fork 了，然后哎，这而且对别人说，我基于你这个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修改，那你让我最开始这个给大家做贡献的这些人怎么来想？就是其实是觉得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你站在更多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也缺乏一个就是。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么一个其实合力的来去做贡献的这块的这个事情。只不过呢，现在为什么就是我们在企业啊，或者在现阶段，就是能看到很多情况，就是大家都维护本地的分支，而不去往上游去做贡献。这里面可能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的话，他可能觉得，哎，上游那边离我比较远，人家都说英语的，可能这个我说中文的，那大家说不到一起去，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收我的 patch。还有一块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哎，我这是有竞争优势的，我不想直接把它放出来。但我觉得做一个比较 practical 的一个办法是说，我需要把我的接口，我要做扩展的那份东西，就是我要把它放到上游里面，这样我后续维护的时候，我只需要做插件，上游优先其实是体现在这个层面上面的，就是我们去修 bug 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那个上游先把它 fix 掉，然后再 backport 回来，这样能够比较高效的来做这个事情。但这里面其实也会存在的，就企业内部如果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个问题，你要这么来做的话，那可能会花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也会做一些折中的一些办法，就是我先做一个紧急的补丁，我先把问题修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 patch 要丢到上游，然后去保证，哎，我后面的这个版本里面不存在这部分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那个刚提到上游思维的这个防范于未然。一旦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复了盘之后，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要尽量在事情或者问题发生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危险的这些东西先把它掐掉，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这块需要你有个全局的一个思维，就是而且你要。还有做好优先级，有时候说这个头忙，怎么紧急怎么忙的话，其实很难做到一些有条理的一些事情。所以又回过头来，就是为什么也是想就跟大家多聊聊这个上游优先这块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一个更比较更聪明，然后更高效的这个办法来去解决这些 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些问题。
嗯，我想补充一问一下啊，因为刚才建胜是从这个社区的角度说我怎么样保证我这个社区有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然后你是从这个工程的角度说我们如何把这个项目就是做得更高效，或者是这个怎么样不要做一些重复的重复工。如果我是一个搭便车的，那我作为一个白嫖党，我上游优先的动机在哪里？我说我为什么？
但我觉得白嫖其实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软件你拿过来了之后你肯定还需要定制。
嗯，
就你定制的话，你是一次性的一个工作呢，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就是我后续我版本，我除非我不就不想升级了。其实很多情况下，大家都是走到这一步才会反思，哎，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来去做这个事？因为以前的话，大家都可能都想了，哎，我修改我本地代码，其实最直接、最快速的。其实我今天中午一些也跟同事在那聊，他们在做 Redis 的这个修改，实际上就说，哎，我在公司内部在修，我就怎么快怎么弄，然后活也比较超。现在我跟他的建议是说，你们为了能有一些上游的这个建立影响力啊，或者是能有些 visibility 的这些事情，你可以把之前的这些 patch 就是贡献给上游。但对他们来说的话，哇，那这块我得还得琢磨琢磨，我得把我这个东西改得更好一点，这样才能被上游。
所以你说服他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双向的，因为他们是主动来找到我，就是说他们想构建影响力。因为你要做云服务的时候，就是你对这个软件的这个掌控力，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最简单的衡量指标，就是我有多少社区的 committer。就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指标。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很多人想去争取社区的席位，他需要通过在社区里面做贡献。那我们把之前的我的一些修改然后贡献上游，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只不过说这条路其实要走起来它也是有门槛的，就是本地的这种修改它可能是一次性的这种修改，而不是说可维护性的这种代码的这种修改，就导致于它要再往上游去做的时候贡献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
就把工作干得更好一些。
对对对对对，但这块从你整个的这个软件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有很大帮助。因为如果他不走这一步的话，大家其实隐性欠下了这个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的。只有这个版本在继续进一步升级，但升不升级这个版本，有些时候那可能就研发自己说了算，或者呢，如果他没有受到那个压力，受到那个客户的这个压力，因为客户肯定是想用最新的版本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块就跟很多人聊聊，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都是客户要求，哎，我要用现在社区里面最新的哦，好像是 4.5。你现在还在用 3.2, 哎，是不是要可以升级？客户让你去升级，然后你突然发现，我靠，我要花两个月或三个月再来做，后面社区里面出 5.2 了，那我还要花4个月、5个月这才能做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欠了很大一笔债了。那在这个程度上，哎，跟这个时候跟他讲上优先，可能他才会意识到这个的价值。平时的时候他可能就看不到他带来隐性的一个负担吧。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想反驳一下。你看为什么我们叫上游优先呢？都知道河流上游往上走是逆流而上，它本身是件难的事儿。
对。
难是正确的，就是你顺流而下很 easy, 很简单。你说的那种搭便车也好，或者是人家用开源 fork 一个，这个大部分人的选择。不用思考，不用理性的去做，按照你本能走就好。我们现在坐下来三番五次的讨论，又是许可了，又是工程了，又是苦口婆心的说这个经济利益了，或者是各种的，我们就是让大家往正确的方向走。Upstream 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都是一个，但是这个事情难，不仅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我们会就是如果你是企业的话，我们还规章制度，就说平时工作就在上游 base 的 Upstream,通过这些制度或者一些激励的方式让去做这个事情。因为 upstream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难的事儿，是具有很挑战性的事儿。所以说你那个问题是我觉得是问反了。
嗯，
就是我们坐下来苦口婆心的摆道理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就是为了让大家去往这个 upstream 上走。其实有一本书叫上游思维，上游思维的第一部分就讲的人们为什么老是在下游挣扎。就是他那个举了个例子嘛，就是、说两个人在这个冲游嘛玩了，上游飘下来这个小孩，他们俩一直捞小孩、然后有个人说你先捞着，我这么咱俩这捞不完，我得去往上游走， 看看谁把这些小孩扔下来的，我都把他干翻。对，我们应该先聊聊这个，江林其实提到个很好的话题，就是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大部分人是就是老是盯着上游，天天修 bug， 对吧？这种可以让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直接说的，就是说，就我们排兵布阵嘛，就是我们基于开源项目来去做一些改造，然后去做线上的服务啊，或者是做这种企业版。那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哎，我把这个代码直接拿过来，哎，其实是最直接的一个手段。但他拿的是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 snapshot， 这个代码其实它是在不断的演进的。你从那个拿 snapshot 的角度上来说，好像你直接这么一个操作是最高效的。那我可能我是省掉了那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实际上你后续你还持续不断的要去做一些改进。而且你自己的改进其实会存在一些问题。刚才我不是也举例子嘛，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图快，哎，我怎么快怎么来做。但在快的过程中你肯定就思考的就不这么全面。那就导致于我可能还会再给自己埋更多的坑。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眼睁睁的看到你这样做是有问题的。但很多人还是这么来做，因为这个是最直接最快的。那我们现在是倡导的是说，对这些软件做改造的时候，实际上你还要盯着它也在不断演进的那个上游那个版本。我们最好能跟它在一辆车上，就是我能把我这边修改能变成它的一部分，那我们这样持续演进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共同的演进。我就其实我是更想去搭这个顺风车，而不是说我自己费力的去把所有东西都造一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抽面的搭顺风车的一个办法。但刚才杰森这边也提到的就是说大家要有这个转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做，对，很难做这两个
关键上
对比，因为它是动态发展的，你不走到那步的话你可能看不到你自己的这个缺失，而且很多时候是被你短期的这个视角所限制住。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开源这个投入的也是一块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接触到一些看法，就是啊，有些 leader 就会觉得，哎，我们又不是做慈善，我们做这些东西还被很多人这个搭便车拿去用，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他反过来，如果真正算好这笔账的话，实际上就是，
对，
我们
这样的 leader 不配做 leader， 对，他这个工程上的债务或者是他们
其实工程上的债务，其实他很难显现化出来。就是我们提了代码，然后其实如果因为大家平常都比较忙，然后都会觉得，哎，这块不是我来维护，我不用去承担这里面这个后果。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顺道点一下review 就 approve 掉。但如果你真的是到那个开源圈里面的时候，哎，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代码都会看特别看重？其实就是说，你如果是挖了坑，因为作为 maintainer 来说，你把别人代码合进来之后，你就要对这个代码负责。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特别小心，就是会反复的去考量，会去想。他这边就是提代码提上来之后会很仔细的来做 review。 如果是真的埋坑的话，这个一个是给自己找麻烦，就 maintainer 自己找麻烦，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提这个 patch 的这个人他自身的这个 credit 也会受到一些质疑，他后面可能再想合并这个代码的时候也会比较难一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就形成了一种合力，就是说大家都会特别特别在意这个代码，而且这也就是说造就了就是我要往上游核代码的难度。就是这块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大家期望要去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维护，这里面但凡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其实都是会被记录下来，不管从文化角度上面啊，还是从工程层面上面，大家都会在这块都会形成一些共识，而相对来说不会现在就是在企业里面就是阻力那么大。因为如果大家都在做开源项目的维护，其实这些道理是很自然的，根本都不需要教。就是你在里面摸爬滚打两次之后，其实你就会意识到了。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在做下游的这种开发的话，其实你很难意识到上游线的这个好处，或者就是说这样做的这种迫切性。
刚才我们就讨论了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正常这种行动中，上游线它会遇到的一些阻力，这是其中一些阻力。还有别的阻力？
这个原因很多啊，就是因为顺流而下是容易的嘛。
嗯嗯。
刚才江宁老师其实也提了几点嘛，比如说，首先是一个他的这个 community 的归属感，
嗯，
就是首先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是一个 community， 这个定位很重要，身份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说， 认知不足，工程能力不足，就是没有欠债这种概念。对，就是我总觉得自己占便宜了。其实是你 fork 下来第一天第二天没跟上，其实就负债了。另外一个就是啊，有的时候创业公司或者是这种项目压力紧张，产品上线周期短。
对，这种非常常见。
对，就是其实是给自己就是多挖坑，就是最可重要，就是说这个对于这种许可的认知。大部分像就像你其实你刚才说的，我们国内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口才做合规了，盗版还就是闭源的这种我还框框的违背，别说你开源了，因为开源它本来就是说没有预惩罚性或者这种约束性，它本来就是做的就没有合规这种意识。我不喜欢他们翻译成合规，那是法务的 compliance， 就是遵守。大部分人不遵守许可，看都不看。我见过十个程序员，有九个半不知道啥是许可，解释不了。不是我拿来好像不用负责，这是他们第一的感知。对，囊括了90%的原因。对，基本上是这个东西。对，比如说没听过我们博客的，这也算一部分。
就是从这个认知层面是一个，另外一个从工程角度来讲，我现在就是有一个着急的任务，我大干快上。啊，至于说这个后面的事情，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对吧，那以后这越积越多，那现在更多了，我就更没有动力再去处理它了，对吧？
那就老累了嘛。
对啊
我反正我也还不上了，真的。
对，老累嘛。
而且还有一点，如果你在企业里面的这个屎山维护不了了，那大不了配个走人了，反正我也不用管了。
啊，没错，反正这也不是我留下的，对吧？
债务多了就会变成老累嘛，这是很正常的，这个是哪儿都一样。
哎，那我们反过来说，大家假设很多人啊，这个无论什么角色，就是我们对所有人都在讲，我们一定要上优先。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我如果要去做上优先这个事情，假如我是个白嫖党，就是我有什么动力我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这不可以跟大家谈一下。
其实你要破罐子破摔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了。但我觉得稍微动力一点的话，其实主要大家可能还是要有意识，就是我们跟开源项目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有机的。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吃饭的时候其实聊的就是这个参与嘛，就是这个 participate 这个我觉得。
Collins Baldwin 教授就是设计规则一二的作者。他给开源做这个事情，就刚才江林老师你提到叫他叫共生，他用的是生物学上的共生，他是从那个互补原则过来的。我们见到自然界有很多共生现象嘛，就比如说大鲨鱼让这个小鱼去给它张开嘴去剔牙，或者是珊瑚有什么这种，企业跟开源是一种共生关系。对，我打断一下，我跟你提一下。对，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是只是单方面的一个索取，其实是一个互相的成就的一个过程。站在 maintainer 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比较痛恨 fork， 比较痛恨那种私有 branch 的一个。其实我们已经花了很大力气再去营造这样的生态，然后我们以一个最好的一个协议，可能就是阿帕奇许可协议，就比较宽松的一个许可协议，你可以做商业化。但是呢，就是但是你需要把你的 case， 你需要把你的那些 bug fix 反馈到上游来，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受益。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我是一直都在推倡这个上游优先。刚刚您的说的这个站在对立面来看的话，那可能就大家会觉得这个麻烦。或者呢，我就是跟你整个生态是隔离的。就是我只是说单向的来获取，我不跟你有任何的这个交互。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要打破这块的话，我觉得是让大家能够发现我参与其中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这块我可以讲举几点，就是其实还也是今天我们同事就中午吃饭的时候聊的，其实他们有在上游社区建立影响力的这种诉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让我们能够紧密协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你提到这个 patch， 或者就是说你能成为这个 committer， 其实都是你通过做贡献积累起来信任然后能得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建立一个非常向上的非常正能量的一个机制。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也不可能直接给人 塞钱我就能拿到这个 committer 这个权限了。那这些东西而且大家都能看得到，而且对整个社区都是有正向帮助的。这块我因为在企业里面我接触到很多就是做开源的这个工程师，他会把他们的项目当成是自己的作品。这样就我觉得他不会去写屎山代码，因为这块是别人都能看得到的。后面找工作的时候，我还指望着这个能给我加分的。
重的 江宁老师那个思路，程序员或者是工程师这个职业生涯其谈的条件不多，尤其还自己还不懂法，都不知道自己跟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东西合同。比如说 我见过的 90% 的同学不知道自己业余时间写的代码算不算公司的财产。这个 anyway 这个法律意思就不说了，就是然后我说为什么要 option first， 你为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雇主是可以换的。我们现代社会虽然说从事一件事情很多不是主动选择的，但是慢慢有培养这种意识。我这要就花了几十年我做了一个项目，或者是你看李纳斯人家一辈子就一个项目叫 kernel， 三十几年在那儿对的。就是其实我们工程师你能够玩一个十多年以上的项目太难见了。要想让自己想工作的项目长远点 ,option first 是最好的选择。你把这个，如果你的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你这个项目你应该放到 community 上公开的地方，它的生命周期才能最长。
对，这我同意。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从个人职业生涯，当然是 credit 啊，或者是被别人夸赞啊，或者是这种展示技术啊，这些其实就是这是送对的。然后这是一个角度，但是我们当然有换一个角度，换前角度我经常听大家，你能不能来给我们搞一个 Kubernetes， 你能不能把这个安卓这种项目给搞出来，大家都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AWS、 谷歌 Cloud、 阿里巴巴、华为这共同去维护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害关系的商业竞争在维护同一个项目。我们放回到这个项目本身，假如你的公司要做出一个这种划时代的标准的项目出来，
你单打独斗估计
就是
比较悬。
对，我们经常讲说是开源怎么说很容易，其实是开源对所有的公司，就是商业公司都是一个挑战性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你不是你拿钱能做得到的。大家会看到商业公司开源出来的项目极少成功的，但是它成功的你还归它的分析它的原因都是有 upstream first 基因。
举个反例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太多了，
就分裂的那种算吗？
分裂的 BSD 嘛，
嗯，
那多优秀的公司，多优秀的大学，多顶尖级的教授，然后才最后把 BSD 分裂成多少个 BSD， FreeBSD、 OpenBSD、 NetBSD。
对，我觉得你但凡你想想两个 BSD 能融合在一起，那我就可以更有力量去跟那个 Linux 去抗衡了。
你看我们看到 Red Hat Google 对吧，这个 Red Hat 他做的 Linux 发行版无处其有，2018年被那个 IBM 花那个365亿美金收购，那是也是史上最大的软件交易了。到现在成了 IBM 整个营收的顶梁柱。你会看到这 Red Hat Upstream 提供的这些像 Linux 里边，或者是 Kubernetes 里边，或者是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些 Ansible 什么发展的欣欣向荣。就是这个有点积攒的原因。我们做 OSPO 要做攀这个阶梯嘛。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软件的开源软件的使用者，然后你能不能去参与一些，有没有能力去赞助一些活动啊或者什么，哦，我可不可以自己发起一些什么，然后你或者是你做一些领导这样的。就是这个台阶往往大家忘了，只顶到就是啊老子看到人家那个领导者，你首先你一开始你没有什么信任，然后你就向上了，比如说我们麦克那个我经常开源了个项目，你过来给我那啥，凭什么？
对，凭什么？
你原来你不包括我过来帮你，他始终这个社会或者是 community， 它是一个你帮我，我帮你，最后叠加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它是一个 network， 一个 social 的网络。
嗯，信任的建立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你没有 upstream first 这步开源战略，你想都不用想了。那个国内的公司死了多少开源项目？我见过太多了，我就不这个国内的不好说。那就举个国外的嘛，比如说 VMware Cloud Foundry 对吧，
哎，当年多火呀是吧，
但我觉得它是正常的那个技术迭代啊。
但是它在竞争中 Cloud Foundry 当时也风头无两。
从我们 Upstream 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一个公司在原来没有任何的这个 community， 就是在 community 积攒的 credit 也好或者是品牌也好，你贸然开源自己的项目风险是很大的， 当然那个解释失败的项目呢有好多角度了，那是另一回事，我只是从我们这个，
但我觉得 Cloud Foundry 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当时他也没用到容器技术，只不过就是你可能用虚机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并不是很标准、
嗯、
就跟那个 OpenShift 其实最早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自己在打，只不过是 Kubernetes 出来之后在撕的时候他才去抵达过来，我觉得这个也是逐步去加深这个认识，逐步去深入的。只不过我觉得 Cloud Foundry 好的是说他可能站在那个应用自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这块可能走的会比较好。其实他也走基金会啊，只不过是后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对。哎，正好我这里插一个问题啊，就是那大家怎么看这个分叉的问题？
国内到不了分叉这个阶段。
对对对。
国内分叉是一个项目火起来叫做分叉。我给你举个例子嘛，大家知道 Enjoy 的是07年开源的，对吧？
0007吧，谷歌收了它之后不太久嘛。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它的分叉协议是什么时候发的吗？
一几年嘛，我记得。
对，14年。
嗯，一几年，反正是一几年之后。
对，它经了7年之后，才开始有人试图去分裂它。一个项目火起来才可能有分，不要想着一开始没火就开始分支，这个是个阶段性的问题。不好意思，麦哥，你接着你那个话题，这个有点扯点远。
就我们还是以 Elasticsearch 这个例子啊，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这种建议和方法，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这种类似于方法论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原因嘛，就为什么会分，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理念什么，但那个 license 许可的话，其实就存在一个迷信。
嗯，
就是
license 那个是商业利益上的东西。
对，但很多时候，因为它也是靠社区，起来的，是不是？只不过是当时他要去做这个 license 变更的时候，他肯定要去做一些衡量。因为我变了之后，我可能对社区会有些影响，只不过他觉得，哎，我是主力开发，就是这部分的损失我是能够承受的。而且，社区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一旦分叉产生了之后，就谁是又变成上游。
对。
这里面其实有很重要一个考量，就是看谁跑得快。
啊，
就是如果 Elasticsearch 它一直都是跑得很快的话，那其实不太容易存在这块这个问题。因为以前的话，就大家会觉得社区里面给它的这个 patch 都是那种小的，并不是说这种很大 feature 的这种 patch， 所以我觉得评估起来，哎，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但你像 OpenSearch 后来成立 Foundation 之后，实际上就会存在的，哎，我是不是能吸引到社区里面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可能也会有大厂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协同协作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些逆转，而且 ES 后面又要改 license 的，其实是就是因为 OpenSearch 去成立基金会之后，我觉得他自己也着急了。
是的。
而且这里面也有一些研究，我要看的也有一些研究，就是会看，就是我觉得 license 可能就是有点像宪法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
大家十分肯定，
对啊，大家
的宪法、啊，
对一个开源项目的成功，
因为大家会基于这块，就是你能召集一波，就是认同这，
对，它是个组织问题，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怎么能让有商业竞争的公司能形成合力，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如果我让他们斗得很厉害的话，其实那可能只会有一个。如果相对来说，就是大家都能获利，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就是让他有一些差异性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还有太多可能在 license 之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这可能也会偏人性一些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按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会比较好说一些。比如说这个 OpenOffice 当时被这个 Sun 收购的时候，不是导致了一次分裂嘛？然后 LibreOffice 就开始出去了，然后那波人就怎么样？现在基本上 LibreOffice 已经非常成功的项目了，对吧？
其实它只要能持续能迭代，就会好很多。其实你说 OpenOffice 后面就 IBM， 很多然后又卷到这个阿帕奇。他还活着，但是肯定没有 LibreOffice 那个
那么活跃了，
那活力、
有生命力。
对。其实我们现在反过来，其实我觉得可能要去看那个 Elasticsearch 是不是慢慢的很多人就是开始拥抱 OpenSearch， Elasticsearch 它可能它这边的这个迭代可能就没有那么快。
我再换一下我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看啊 ，OpenOffice 当时他做决定的时候，其实跟很多企业过程非常像，有一些功能非常好。你看哈，我的商业客户都在用， 这个时候我到底是把它闭源掉呢，还是说把它开源掉？如果我把它开源掉，我可能会损失就是一些经济利益；如果把它闭源掉，我可能会在社区里边或者说在这个开源这条路上会走得越走越窄。国内也做数据库的啊，做这个什么的，哎，我先免费给大家用啊，就是开源的方式大家用，大家都用好了，都觉得很不错。我的下一项功能，比如说我这个集群管理的功能，我认为这个功能只要你是大厂，你肯定会用，对吧？因为你小厂你也用不了到集群那个规模，现在你上了集群了，好，我把这个功能闭源了，收费了，然后这个时候会产生两个结果，就是要么我这一波操作成功了，我开始做我的商业上的事情，要么我这一波走差了，然后就像那个 ESS 或者 OpenOffice 他们那个路似的，然后有一波人出来说我们，
哎，他其实不是那个差异性，他是靠 license， 他要去做限制了。
我还是不改 license， 我就说我把这个功能我拿到我这个开源部分去，或者是我就不放在开源部分去，他这个会不会导致？
我觉得这个要分成两块来看啊，就是一个你去改 license， 你可能会动社区的根基。
动根基，对，
就分裂它是个常态。
对，就是分裂，从你们角度来看，它是好还是不好吧？
肯定是不好的，任何分裂都是削弱这个项目本身的力量的东西。
所以它就有悖于那个 upstream first 这个理念了，对吗？
没有啊， upstream 跟这是两回事儿。
那你要分裂之后，那谁是 up， 谁是 up？
不是反分裂，我们要反分裂
啊、
嗯！你分裂了之后，就是众多 upstream 了。就是它的 original 多了，嗯，就是我给举个武侠小说，
啊、
嗯，不管是金庸还是古龙，或者都会去讲，比如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对吧？华山因为气中和剑中、嗯，对吧？因为这个你练气了还是练剑了，产生不同。那最后就是我发展我的，你发展我的，过两年我们再 PK， 对吧？本来合起来合着都受益嘛，一分那利率肯定削弱。本来这项目就可能就是你满足什么需求，市场迭代这么快，你好的。我们做开源项目也好，或者是做什么的，要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尽量反分裂。实在没办法了，才为了什么退而求其次。比如说，就像你说的 ，Oracle 号称是开源杀手嘛，那不管是 Office 也好，那个还是 MySQL 或者是各种，他都最后搞出一堆分支来嘛，反分裂。做的处理的最好的是从一个源头上去做的，就是立宪法的时候就立 GPL 的这种，除非是原作者不维护了，大部分的 GPL 项目不会产生分支。我们要做的是，你要把分裂是一个 downstream 去做一些事情，是它是个正常，我们一定要反分裂，不管是通过许可还是构建 community build community， 对吧？你通过文化或者什么东西去把这个东西，然后还有这种商业的这种平衡。大部分你看出现像 Elasticsearch 这种，是因为上市公司有了营收压力，或者是这个就可能会伤害到 community 嘛？对，这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如果太大的话，你比如说 Android， 它是通过建立联盟、建立反分裂协议。通过制度，通过法律，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条款来去约束这些东西。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的，还是个 upstream first 情况下，我们要去反分裂。分裂是一个正常的东西，任何项目都会分裂。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今天一个我 fork 一个，我明天看不惯你，后天我不那个天了，或者是我都会产生。GitHub 上我们那儿一键三连嘛 ，watch fork。跟 star 对吧？大家看到 fork 的很少，当然这个比例不一样了。你点开 fork 去看，有多少是回来的？那意味着每一个 fork 都是一个分裂的、碎片化的。重要的是这些 fork 走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 patch merge 到最原始的这个？这就保持力量的这个能够统一。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去防止这些东西。而不是说任由它变。我们经常有一个对开源 community 有一个误解，就是这个东西是个自然而然发展的，不需要去人为介入的或管理治理的。其实不是，你所有的成功的开源项目都要反分裂，都要通过制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动作，去不要分裂。一分裂大家都完蛋。
这也是一个认知层面的啊，这个大家意识的比较少。比如说分裂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其实我也这样认为。我私自用了，我就不想上，这不很正常吗？
对呀、啊，这是正常的。
但你站在维护者角度上来说的话，我就失去了一个占有，我就失去了一个就让这个软件能更进一步迭代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是比较痛恨这个情况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办法。
有办法很多。首先第一个是许可嘛。
不这个是存在的，就很多人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
不
可能那个。
那个我们不管那些人，我们要关心就是能够拯救过来的。你比如说安卓就做到了。放。
不，他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的。
你不要管是什么，人家做到了。
我觉得安卓其实是强的这个，你要给我提 patch， 就是谷歌的人实际上是各个山头都
就是江老师，这个我要跟你争执了，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反分裂，谷歌做到了，
嗯，
你别管他是强了还是怎么地，他做到了，他把那么大个项目，各种硬件厂商过来参与的项目，他没做，他做到了，你分裂不走，或者是你只要分裂，我就有办法去弄你。
啊，碎片化是另外一个话题啊，他
一样，
他留了很多控制点，可以通过协议来去，
就是
强迫你。
比如说，任何人都可以 fork 那个
LSP 的东西，
那个 kernel 对吧？当年谷歌也干过这事儿，当年出安卓的时候，谷歌封了一个 kernel 的分支过去，他们自己维护，过了几年又合回来了，是因为当然这是个工程代价，就各种事情，他维护不过来了，成本太高了，这是一个这样的事情。你有能力分裂，有我们要反分裂，就是你一开始就要想得到这个事情，不是说难。
我说作为个人个体的话，就是说作为 maintainer 的角度上来说，
选 GPL，
GPL，
对，你要没那么大能量，比如说你不是国家基金养你的，领着高薪的国务院津贴的教授，你就不要去选择学术性协议、学术性许可，比如说 MIT、BSD。选这个人家就是过来炫技了，我不出吃穿，我不在乎你们 fork 不 fork， 你用我的代码就我是对你的恩赐。我一向认为 MIT 是这种科学精神，他们是人类的先锋，是比你们所有人都聪明更高端一点的那些才选择 MIT， 普通人你还想要求回报，你只要想要求回报，你就最好选择 GPL 是最好保护你的。
哎，那我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柴油思维这本书里边它的核心啊，就说我们要把事情防患于未然，对吧？防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它里边也提了一个问题，说到底谁为这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来买单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为未发生的事情而买单呢？那我可以举个例子哈，大流行的时候，新冠大流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所有人为这一件事情买单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例子。你每个人都受影响了，我相信无论你是不是做 IT 行业的，是不是搞开源的人，你都能体会到了。核酸检测是免费，那请问这个钱哪出的呢？对吧？现在是不是到每个人头上了？就你刚才你说那个分裂不好，那我知道分裂不好，反正我就是一个搭便车的，你搞了好久了，你有没有一些这种这个
话术？
对，话术。
Mac 是这样，我是作为一个开源受益者来去讲。你想想，他本身出现像我这样的人的角色，他就本身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假如说，如果说你的理想状态下，所有人都能理解 Upstream， 所有人这个就像我们的乌托邦，
不需要布道师了。
我们就说，对，不需要这些解释者了，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就100个人，其中有95个人是按照自己的顺序，就是只有5个人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呢，我们包括我们的播客呢，是把另外的5个人也拉到 Upstream 这个战略里，剩下的90个人，人家就是搭便车的。我们的目标是把这5个人拉到，就是
明白了，
以推理，以理服人，通过什么帮助，通过制度各种维度去大家受益。我们人是很难理性的，就是理性的思考，或者是去对抗这些顺其而然的事情。我们只能再劝几个人去做这个事情。你不可能全部达成的。开源项目里边 Upstream， 或者是生活里边的 Upstream 那个思维，或者任何一样的事情，逆流而上总是难的。就这个欠债来说吧，比如说现在这个经济会产生很多欠债的问题，你会发现很多人的债务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为什么？就同样的道理，大部分也不会去想理财。我见过很多，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会去领，大部分人不考虑养老的问题的。我们通过社会制度或者是社会法律、社会文化倡导，或者是才能让一部分人做出正确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博客也是找那能够被理解 Upstream 能够受益的人。 你不可能全部的，你放心吧。
或者说你想再多一点人都是有点想的。
那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声音，比如说我们这博客500个人听，我觉得谢天谢地了，200个人听，可能都3年才能听得到。 因为社会太复杂。
嗯，
对，我是这么道理。讲
这是讲的有点悲观了，将军。
这个不悲观，
反正就是
咋悲观了？
就是这个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但的确就是想让大家有一个很根本的转变，还是挺难的。我觉得这个不管从文化冲突层面上面，还是就是大家做事这种方式方法，就是会有一些惯性思维在里面。其实你要去克服那部分的那个惯性，我觉得还挺有挑战的。很多时候如果大家不吃那亏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意识到这块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是只渡有缘人吧。
啊、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市场也会淘汰嘛，市场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我刚才想到可能有几个方面啊，如果想这个谈这个跟别人谈 upstream first 这个问题，你要么就是单纯给人布道，我跟你讲这个道理，我讲这个好处。要么呢就是这个如果是一个组织或者是有一个机构，它会有一些培训或者学习，也可以改变一部分人，对吧？或者让大家有这个认识。再有呢就是那种大的组织里边，它如果有一些变革，这也是有可能会把这个达到往前推进一步的效果的。就是从我的观察来看啊，组织的改革是最难的。你比如说我懂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公司就是那样子的，哎，我们公司就是要把那个东西闭源了，或者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商业逻辑就决定了怎样怎样怎样，组织变革反而是在我看来是比较难的。就你们俩有什么体会吗？
有，我发现公司的寿命其实没那么长，大部分还不如就是不如我们的职业生涯呢。你带过大大小小公司对吧？我也带过大大小小公司，就说开源这件事情或者某个项目你可以做很久，你看好的很多很多公司它在下一个浪潮波浪里边它就废掉了。所以说我觉得组织的事情不用我们操心，你只需要给它摆出这个像江宁老师提到的工程上的这些债务啊、优势啊，然后另外就是人才啊，还有就是你在整个社会这个口碑 credit， 就是你发展下一个什么产品战略的时候你有什么优势等等这些东西。组织的认知我们作为这个倡导者只能把这些知识给人家
摆出来，
怎么去解释自己人家听不听，因为抢夺注意力事情太多了，他能变真伪，这是两码事。你不用着急，组织他市场会给他教训的。国内的这些企业想拥抱开源，我见过太多栽跟头的了，这还用说吗？
对，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他可能要吃个足够多的亏之后，可能才能慢慢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历史已经把他淘汰掉了，只能是后来者去见解这些，分析他们的失败的原因。后来者，原来那些基金们，这个历史很残酷的，市场也很残酷的，下一个浪潮就帮你赔了。
那我们再聊最后一个话题啊，怎么做才符合商业优先呢？或者我们日常里边怎样才这个逐渐从言到行都能满足这个商业优先的这个标准或者要求呢？往这靠？
我觉得一个核心就是说商业优先所带来的这个好处能够让它显现化。因为我们开始给大家提到一个最主要就是你可能可以通过那种技术债的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些衡量，结果我觉得如果能把它能够显示化的说，哎，就是说你现在欠的债你要多长时间能还，然后让大家能知道，哎，你朝这个错误的方向走下去，可能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路径。然后另外一个，这的确也是一个偏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前面讲了我们怎么去算账嘛。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做的这些过程中得坚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否则说很多时候是容易产生一些摇摆的，就是我怎么快怎么方便我怎么来做。
先生，
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了，就是他到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实力就不同的方式，但是我想尽量的给他抽象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其实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无论你是作为工程师还是这个公司的基层，要提升自己的认知。就是我们当聚焦于一个事情的时候其他就看不到了。如果一个人在知识层次比较单一的话，他不会想到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是一个，假如说他没有法律理念的话，他就不知道知识层这个概念。你如果是一个没有商务没有财务观念的话，没有工程，他也不符合一个架构师的这种角色。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肯定是在有限的资源上去做有限的事情，对吧？那他一定会考虑到各种债务什么的这些事情。你只有眼睛看开阔了，你才真知道 upstream 的益处。 第二个就是让自己能够闲一下，比如说每天留个半小时啊，读书或思考。人太忙了的话，容易产生就是着急。我们经常打个比喻，这个一个人前面吊一根什么，一直在奔跑，他会所有的视线就盯着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就盯着6月20号要发布这个新版本，那所有事情我不管了。最后一个就是说，正式的制度固然重要，但是那些非正式的东西可能是弥补你生活的更好的良机。Community, Open Source Community, 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任意的发挥自己，又放松又平等，又能够表达自我，有才华，你可以把这个展露出来。它不是一个正式制度，就是你做什么东西都得先申请，然后提供各种东西。要融入这种 community 这种文化和精神，你要参与到这里边，要去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那你就是，就我见过太多的人，就是just do my job, 把领导干派的 KPI 搞完就可以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你要在 community 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
那我最后说一点，谁为这些未发生的事买单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是认真去做事情，你会是那个非常吃亏的人。就比如说你跳到一个公司，好，他石山代码，如果到这个一个地方来，大多数人我今天只管杀不管埋，管他明天洪水滔天的，反正老板要求今天要把这个事先上线了，我们先把这事赶紧弄了，至于后面怎么样，后面再说。就我的原则就是赶紧跑路。然后呢，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做的，我都按自己的那个高质量、高要求的方式去做。那至少我不会给别人挖坑。比如说，我今天从这个公司跳了走了，完了后面来一个人跳过来接这摊事儿，一看说这前面这人谁呀，王八蛋，这搞的啥呀，对吧？不要留下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比较坚持的一个原则吧，就是。我可能不太愿意去承担一些那种给别人填坑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不给别人留坑，这算是一种上游优先吗？算是一个，
我觉得是有一些职业道德吧，这个。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事情，就比如说
这个，你是在引下一期博客吧？
啊，对对对对，我有一些话题啊，我觉得每次咱们聊一个小话题，咱也不要聊太大。
我觉得可以，你说的这个谁在为开源买单，或者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不管是经济学，比方科斯啊这种，其实都有探讨过，就为什么比如说公园最后政府维护了，公路政府维护了，很多基础设施都给政府维护了，就是因为你民众不足嘛。开源 community 也面临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劳纳德科斯其实讨论过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英国的灯塔，你会发现总有搭便车的。
是的。
那最后怎么办嘛？私人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一堆都是平民百姓，最后能不能妥协解除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的问题很少，最后全世界大部分的灯塔都是由政府来维护了。
这其实是从工地悲剧衍生出来的一个话，就是我们政府要收税，要搞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其实本质上讲，就经济学里边有一个说法，是对这个勤劳的人的一些课税，然后就是你多做贡献，然后把你多做的贡献拿出来去照亮别人。这是经济学，最近我看到一个在，我们以后再聊这个话题啊。这个、
对，我觉得你弄了一个很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这个
谁来为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的付出跟回报的问题啊，你的激励问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你可以下一期再找聊一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深挖一下。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玩，就是尤其在开源里边，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就说我在开源里边那个付出跟回报是不成比例的。
对。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和，但是你会发现做得好的都没有这种抱怨。
虽然搭便车的人占绝大多数，按理来说会做开源的人会越来越少，但事实恰恰相反，你现在看到这个那些好的开源项目依然是很蓬勃的，所以这就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那有一些就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还有就是说个人声誉层面上面的，就这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显现的就衡量，它不是说看你赚多少钱就
没
就能
这个话题太大了，我们以后再说吧。
对对对对对对，
我只今天到最后收尾的时候想到，
那个，挺好的，
想这个事情。
upstream first 是一个很反直觉的问题，就像我给举个例子，就是你现在想打出最有力的一拳，不是拿着拳往前跑，而
是
退后一步，
蓄力。
对，对，就是说 upstream first 看起来好像你吃亏了，不是的，你是受益者。 所有的 upstream 都是受益者。
对，本期节目的一个升华点，我们倡导这块的话，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让大家能够顺势而为。我觉得最初就你要融入到上游会有一定的难度，但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
那要不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嗯
啊，
好，
感谢大家时间，
感谢大家，
回头再聊，拜拜，
再聊，拜拜。